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再次的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现代人呢，看重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但同时也必须承受爱情带来的痛苦，例如分手了，失恋了。那面对失恋，可能会陷入负面情绪的回圈，也可能因为太痛了，就决定我不再付出真心，或是呢，我用工作啊，用其他的事情来麻痹自己，或是赶快投入下一段的感情，假装一切都过去了。甚至有的人情伤走不过去，选择结束生命。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到底失恋的人该怎么面对生活，在心态上面又该怎么来调整呢？我非常的欣赏这一句话，一切的失恋都是因为上天多给我们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呢？如果今天你失恋了，你该怎么面对自己，面对生活？让我们接着今天的特别来宾林小凡小姐，她从失恋到真爱的故事，一起来学习爱的功课吧。欢迎小凡，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凡。
先请小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让大家更多认识你。
好，我呢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社工督导，因为透过这个机会，然后可以来到这边也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因为我们的机构其实主要的一些主管层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在对于说做青少年，特别是更生少年这个族群，是特别有一些的热忱，还有一些的负担，希望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
嗯，是是，为什么会特别有热忱跟负担呢？
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啦，生可能或许就有这样的一个放在这个感动在我们心里。过去也是透过自己的一些特质，然后喜欢跟青少年互动，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跟他们聊得来。渐渐的其实有一大段路程在社工界走了，也差不多10年多了，真的是进到更生之后，我觉得那个虽然神对我的一个呼召觉得是越来越深刻。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对这群青少年其实可能也跟今天主题有关，跟真爱其实就跟婚姻家庭有关系，因为这些孩子都是这些婚姻家庭的产物。对，所以他们的成长其实跟他们父母的两个人关系，其实婚姻关系是很重要的。对，所以会特别对于像婚姻关系里面，对，我们不只是做服务我们的更生少年，其实很大一块是服务他们的家庭。对，
像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做社工的真的是特别有爱心，是不是啊？是不是特别有爱？
是比较有怜悯啊，很容易看到就孩子这样的辛苦背后，然后会觉得不舍。不舍之外，我觉得好处是我们不是只光有爱心，对，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些专业可以协助这个家庭。从孩子的问题就很像一个征兆，它发生了，但我们就要回溯去看那个压力源跟那个破口在哪边。
哇，所以其实是很专业的一环的。不过说实在话的，会从事这份工作是不是代表自己本身是一个追求爱的人？渴望爱，
渴望，对，很渴望。
是，
对，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但我个人是蛮渴望爱，渴望婚姻。因为真的婚姻它亲密关系它其实是最能彰显你的很不好看的那一面。对，所以当你越不可爱的时候，你要怎么爱他们？对，就像我们看待这些更生少年，其实他们的样子真的没有那么可爱。你看刺龙刺凤，然后剃个平头，然后就是穿的黑衣，如果聚集在你家巷口或是某个公园，大家基本都会害怕，又觉得不想爱他们，会觉得他们就赶快关一关啊，或者是就是社会的黑暗角落离我们越远越好。
所以真的要有爱才知道怎么样接触他们、哦嗯、才知道怎么样陪伴他们。
对对，
所以今天要来谈谈小凡自己怎么样学习爱的功课。我觉得谈到爱的时候，其实爱分很多不同的层次哦、嗯、亲情的爱、友情的爱啊，或者说男女之爱啊、嗯、或者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啊、
嗯、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关于爱情的这件事情。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提到说这个从失恋到真爱、
嗯、
所以回顾过去当时候的小凡，你是期待什么样的爱情呢？
其实就是一个少女心吧，从小到大可能因为看了很多偶像剧、哦、然后就觉得哇，有一段美好的恋爱是很棒的，那如果可以进到婚姻的话，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对，所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学社工嘛、
嗯、
然后社工就会谈到婚姻家庭，然后老师就会问说，诶，你们想要进到婚姻的人有没有举手？然后我就举得很快，而且我一定要进到婚姻。但我说那时候为什么想，就是一股想，好像就觉得进到婚姻家庭你的人生就美满了、
嗯、
对，然后就可以一帆风顺，然后你的这辈子的梦想就达成了。对，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很梦幻的少女心，
就很单纯耶。
对，
那后来真的就进入恋爱了吗？
后来大学是有谈恋爱的，其实我在之后的每一段感情其实都希望可以进到婚姻。对，但就发现、嗯、感情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你那时候会不会想说，哇，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会想要轰轰烈烈，会想要就是稳稳当当，
细水长流。
对，细水长流，然后可以彼此很互相照顾啊，然后互相懂啊，懂对方、嗯、对，然后陪伴彼此。
知道小凡现在单身吗？
对、
哦嗯、那就代表是还没有进入婚姻、嗯、
对，
所以这个过去就是会有一些失恋的经历、嗯、
有
我可以冒昧直接问你失恋过几次吗？
我失恋了应该四次。
哪一次让你最
痛苦了吧？
对，
其实都蛮有记忆点的、
嗯、
但是最痛苦的有一段啊，
是
对，那一段是觉得失去自己，对，然后觉得自己怎么做都做不好，
是，
然后蛮扭曲的。
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在感情算是蛮有自信的，这一段就是特别的痛苦，就觉得哇，我好像怎么做都做不到对方要的标准。
嗯，
对，然后可能过去我认为的体贴跟很美好特质就在他眼里都会被嫌弃。
哦，
嗯，所以就越来越失去自己，然后不断想要改变自己，可以怎么样做到更好。可是后来发现根本那个黑洞是我没办法去补满它的。
嗯，所以这四段的失恋的经历其实都让你有一些很多的反思。
对，
我们先来谈一段的经历哈，这段的经历是、嗯、这个失恋呢竟然变成了祝福。为什么失恋变成祝福呢？
对，因为我其实有刚好是两段是不是基督徒的感情，然后后面两段是基督徒的感情，然后这一段就是在我成为基督徒的过程。那时候是一个很远很远距离的恋爱，跨国的恋爱。
对，跨哪一国？
跨英国。对，
怎么那么远啊？
很远，但他是台湾人
啊。
对，就去那边读书工作这样。
嗯，
对，然后后来是发现说，在这个因为远距，然后没什么机会相处。我那时候是抱持的说，我可以等你，但是那个等你的前提是我们之后会进到婚姻。嗯，对，然后后来在比较后期，我越跟他聊，越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很想进到婚姻，然后我就晴天霹雳，我想说啊，什么你不想进到婚姻？那我花了好蛮多年时间跟你在一起了，那你居然没有跟我想要有未来？我那时候就是很失望，然后也觉得我好浪费时间。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就跟他分手。
因为你也蛮果断的耶。
嗯，对，就是我觉得就不是我要的。
嗯，
对，当然是有想过一阵子了，然后就做下这个决定。然后后来呢，因为就失恋了嘛，就很难过啊，然后又这么远，其实可能也都看不到了，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了，就这辈子跟这个人应该就完全没有关系。
那、嗯、你在心中被痛骂他？嗯，
会啊，心里会很生气，就觉得哇，你怎么浪费我的青春岁月呢？真的蛮难过的。然后因为我姐她是那时候是基督徒了，她说那你要不要祷告看看，就是看神会不会给你一个新的伴侣啊。对，那我想说啊，是这样吗？后来我就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想找教会，想要找教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一段感情 他就没有想进入婚姻，然后对婚姻没有憧憬。我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诶，基督徒的男生好像比较有家庭观念，对，我希望他是有家庭观念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下一个对象一定要找基督徒，对，要找有教会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姐就说啊，那你就祷告祷告看看你适合哪里的教会。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姐跟我讲了之后，我就开始试试看祷告。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大概简单教我，就是对啊，亲爱天父，然后要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就阿闷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很坚持哦，我也觉得我很厉害。我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坐在床边，然后就祷告两件事。第一个是就神啊，请你给我适合的教会。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偷偷加的，就说希望带我去教会那个人是我将来的伴侣。然后我就这样祷告了大概三个月。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在读一个研究所，他是在做一些婚姻家庭的，那会到 Good TV 做那个一个叫《幸福来敲门》的节目，那我在里面是做节目兼素人这样子，
其中一位庄脚吗？
对对对。然后刚好主题是好男人好女人，那我就是好女人代表咯。主持人问到说，诶，就是可能在讲好男人好女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突然举手，他说我觉得我是好男人，因为我最近刚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我那时候就一惊，想说啊，他是基督徒，那不就表示他有教会哦，那又是好男人，诶，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所以你当时候听到这个男生举手，然后还说自己刚受洗，所以是好男人，不会想说催他一下，想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诶，就觉得诶，这太好了，怎么这么刚好？而且我那时候心里有很大很大的声音，就是讲说，如果我不认识他，我就会后悔一辈子。因为这个声音真的太强烈，强烈到我生平第一次去搭讪男生。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搭讪他，跟他聊到说我想找教会，然后他就说好啊，那就去我的教会吧。然后所以就来到了我受洗的教会。
这一次去教会是你算是第一次去教会吗？
嗯，不是，其实我之前跟我姐去过教会，对，只是说那个过程距离我家太远，然后我姐那时候人又在国外了，所以其实我不太可能一个人自己去教会。
所以那时候的教会生活比较像打酱油，
对，就是去一下去一下，然后可能例如圣诞节特别寂寞的时候，然后就想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对，我就自己跑去这样子。
是是。
对。
那后来透过这位男士带你去教会，当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
对，其实一开始的心态会觉得说是因为这个男生，但是后来一进到教会，诗歌一唱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完全被诗歌吸引了，然后我就哭了。我真的觉得哇，这里就好像我的家，好像我真的离开很久，如今终于安顿下来了。我可能我自己也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听音乐，所以那个诗歌跟那个整体的这样氛围，加上那个诗歌内的文字，又是有讲到就是这里就是你的家，我就把那个文字就是烙印进来，然后就很感动，觉得哇，我回家了这样子，所以就很喜欢在那边。
是，然后你又很渴望家庭，
对，
渴望婚姻，
对对，
所以你就觉得就是这里了，那你就留了下来。
对，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想说要离开哦，
不会，可能真的很专情吧，
很专情。是是是，在要受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跟随上帝的过程中，你身旁的这些小天使们怎么帮助你啊？他们怎么陪伴你？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什么叫受洗。后来有一次，因为教会在唱诗歌或者说在祷告的时候，有些人会哭。对，但是我遇到的状况比较极端一点，就是有个女士，她就除了哭之外，她还尖叫，然后就尖叫的让我觉得有点害怕。所以我那时候就被吓到了，后来才知道其他就是可能有太多的负面需要去释放，但他的方式是比较激烈的嘛。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完全一个新朋友嘛，刚去就会被吓到，下一周我就去到别的教会了。我就想说好可怕哦，就是我觉得那是什么妖魔鬼怪的地方吗？我就觉得很害怕。下一周我就去了另外的教会之后，我在他们的主日我都无法专心，我会一直想说，诶，我们的教会到底现在在干嘛？大家是在吃饭吗？还是在聊天啊？还是进行到哪边？我就脑中一直在想到他们。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就问神说，诶，我这样想到他们，是不是表示你并没有要我离开？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说好啊，如果你没有要我离开的话，那你就派小天使来关心我。 结果没想到礼拜天下午就有人打电话给我，对，就有一个小天使，然后关心我说，诶，还好吗？你今天没有看到你耶，什么什么，就是跟我聊一聊。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诶，这个应该只是巧合。然后后来呢，我就觉得，嗯，好啊，神，你，因为他很厉害嘛，神那么大。然后因为我姐姐跟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就是可以祷告。所以我就是祷告，我就说，好啊，神，那如果你这么厉害的话，你就让小天使之后每天都来关心我这样子。然后就还真的，我每一天诶，都有不同的人打给我。
真好。
对啊，我就吓到，我想说，哇，说巧合这也有点太巧了。对，然后我就心里其实有慢慢松动，然后又加上因为跟他们关系其实不错，然后可能刚好我爱的语言就是被关心，然后聊一聊这样子。对，然后直到那个一个礼拜的第六天，就礼拜六，然后我就去参加了他们的一个音乐活动，然后就看到台上有个女生，她是个原住民，然后她分享她认识上帝的过程，然后她明明很会唱歌，可是过去觉得自己唱歌很难听，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就是分享他以前跟现在的差别。然后我那时候在台下看到他，我就觉得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啊，然后五官都很美，然后虽然他说体型胖胖，但我觉得他超有自信超美的。所以我那时候心想，嗯，一定是他很爱神。然后后来想，不对，一定是神很爱他。对，那我就突然就觉得哇，那我好想要哦，神那么爱他。然后那女生说她希望可以更多为神唱歌，那因为我也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就跟神说我也想要可以为你唱歌。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在心中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然后到礼拜天主日了，就牧师在台上就说，诶，那有没有人想要更多认识他的可以到前面祷告。我就冲到前面去，然后牧师看到我就说，诶，你是林凡吗？然后我说，诶，林凡，因为那是我 FB 的那个昵称。然后我说，牧师怎么认识我？然后他就说，你可能不认识牧师，但牧师认识你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受洗，我觉得这地方太有爱了，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嗯，是这么多人关心哦。
对啊，
在这里真的很像一个大家庭。
嗯，
而且刚才小凡有说，你就跟神祷告说希望自己能够为神而唱嘛。
对，
后来是有加入敬拜团。
有，我有加入。对，到现在这样。
因为稍早之前我们谈到说，其实你会去到教会是因为失恋的关系。
对对。
那所以当你进到教会，又经历到这么多人对你的爱跟关心，也经历到神的爱，让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对。
那么失恋这个部分呢，你怎么走出来的？
嗯，其实那时候好像觉得那个不重要了，就是已经说爱已经多到那个失恋不重要了。
嗯
嗯，就已经不痛了，因为已经被爱填满了。所以那时候的目标专心都是在这个团体里面，然后怎么更多认识神。
那你当时候的工作是什么？
那时候还是社工，之后才去读研究所。
那么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小凡又迎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谈一谈哦。
好，
到底这一段的恋情带给你什么样生命的课题？
是，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我听过许多旋律，来自不同的言语，却要一首超越世上的歌。天父的歌，天父的爱，你对我唱，直到永远。这一首歌，你写在我心上。天上最美的旋律，造物主的交响曲，你向我不断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林小凡的生命故事。 小凡目前是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社工督导，
是。
那么今天在谈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就是从失恋到真爱哈。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当你回头再看的时候，发现，虽然是失恋，但是也是有值得感恩的地方，因为透过了这个失恋，你去到了教会，然后遇见了上帝这位爱你的天父爸爸，而且你经历到很多小天使在你的身边来陪伴你、帮助你、带着你一起生。命的成长，那么后来你迎来了下一段的感情，那么这一段的感情带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呢？
对，又是另外一个少女心，会觉得哇，我终于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男生了，应该就会有好的结果了。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想象当中，过程中就发现，在互动上可能就会显出自己跟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方可能是掌控，那我可能就会想要讨好，然后让这段关系就可以还是可以稳固下来。
你都怎么讨好对方？
就尽量去做他在乎的事情，比方就是他可能会希望我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分享，然后到家要第一时间跟他讲。对，那有时候会忘记的时候他就会生气，例如说跟家人一起出去，然后回到家了，这也要跟他说我到家了，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我是跟家人应该很安全，就会有点拿捏不到他的需求是什么。
最大的沟通的冲突是什么？
沟通冲突可能他觉得我不够顺服他，没办法顺着他的意啊。可能他的个性就需要先比较可能撒娇一点，然后放低姿态的跟他讲话。对，那可能我会有一些我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也是蛮有主见的人，所以当我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怎么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啊，可能放低姿态，还是就顺着他的毛摸，他说要顺着他的毛摸这样子。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我不能表达我自己嘛。可是当我又表达出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生气，所以我就会渐渐不敢表达我自己。对，所以一些恐惧害怕就会想说用文字去讲，就用 LINE 打字的方式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文字的东西又会很多解读上的角度会不一样，所以可能看了对方觉得更不开心。对，然后就一直累积这样的一个很不开心的关系这样子。
他会骂你吗？
他不会用骂，比较多指责啦，应该是说那种责备的口气，
或是挑剔。
对，挑剔。
当你被他挑剔的时候，就会慢慢累积出一种好像都达不到他标准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就觉得怎么做都做不好。对啊，然后还要随时要看他的脸色，当我又猜错的时候他就会更生气。
那你那时候会想跟他分手吗？
那时候其实不会想到要分手，只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我可以再改进。对，但就后来发现越改我越不像自己，然后关系也越来越糟糕，到后期几乎天天哭。
天天哭
大概有哭了快一个月了吧。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快要忧郁症了。就很不开心，我觉得很委屈，我是不是真的很糟，然后是不是挽救不了这段感情。会一直想要去做挽救的动作，或是维系，可能试着做很多的事，可能会跑去找他，然后或是给他一些惊喜啊，就尽量想要制造一些惊喜，或者说让感情可以增温的事情。可那时候他的反应都是比较冷处理的，他就比较变得是冷漠，然后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对于那种冷漠，我会特别的害怕。
为什么？
我还蛮忍受不了冷战的。对，那你不去处理的话，其实就是卡着。就我就会想到可能会很糟的结果是，那就是他是不爱我了吗？还是他要分手了吗？对，然后就开始恐慌会担心呢、对，然后就想说要做点什么改善这样的状况。
当时候你身边的天使朋友们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察觉出你的异状啊？
那时候因为没有太多的去讲，就是那时候我男朋友他不希望我把我们两个的事情去跟别人讲，所以我其实变得会不懂求援啊。对，只是觉得自己很痛苦，连家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对，所以我都完全不敢讲。
你们后来怎么样决定分开的？
后来是对方他觉得我们这样子下去不行，所以他就提出分手这样。那时候听到觉得是蛮难过，觉得啊，我都做了这么多努力，你就要跟我说分手，会觉得很不甘心。然后后来牧师有在这当中来协助啦， 然后看看可以怎么调整彼此的角度啊，或者说对待彼此的方式。
牧师他们怎么发现的？你们不是都交往得很低调吗？
交往的时候他牧师也教会也都知道，对，只是说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比较不清楚，然后是直到有一些问题出现了，然后觉得需要找牧师来聊一聊的时候才主动提。
分手的时候，那当时牧者他们有没有觉得也蛮惊讶的？
不会，对，因为那个过程已经知道那个男方的一些真理的角度其实是偏掉了，对，他可能就会用圣经说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
你还没嫁给他？
对啊，但我那时候就很呆，我就觉得哦，对啊，我应该要顺服他，虽然我不是很认同他用这句话来讲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虽然受洗，可是对真理没有那么认识。
是，就会被对方拐着走齁。
对啊，就觉得是自己不够好，不够顺服，所以会一直在这样的压抑情绪里面。
是是，当成为了基督徒了，然后面对这个失败的恋情，那你当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哦，神啊，其实我很期待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可是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男生，会不会很多疑惑？
那时候就会有一些抱怨，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就问神说，就是我不是要婚姻吗，然后给我一个基督徒 的对象，可是怎么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神是回应我说，有啊，我有给你你想要的啊。因为其实那是我自己就是不断的祷告说我想要这段感情，或者说我希望这个人是怎样怎样怎样，但祷告可能方向都还是偏向那个人这样子。确实神他有给我，但是我觉得过程中有很多是没有进入感情会不会发现的嘛，因为很多磨合都是要互动后才发现，哦，原来对方会有一些这样的状态，对，然后也会挑起我的一些状态。最后学到其实真的是牧师是有说过我需要智慧，就是对，因为我就觉得对啊，我其实并没有真的活，我们这段感情并没有活在这个教会的保护里面，完全没有真理的教导啦，我们也没有去寻求或是提出我们的需要，对，所以就变我们就还是用自己以为的方式然后去相处，碰撞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然后都是到比较严重了才把它摊开出来。其实就跟真的是华人社会吧，就很多就都是到不行了才讲，对，也是报喜不报忧，其实蛮多会有这种状况的。
分手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千疮百孔了，
对，
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里面最大的负面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我很糟，应该是这个，就是我不可爱，因为他有说过，他说我不可爱，然后我就把这句话真的很伤啊，然后就是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不可爱，我好像没什么优点，整个自我形象是毁坏的。其实就在分手那天之后，我就再也不哭了，对，就觉得我终于可以把这个压力给卸下来。那时候有小组长的陪伴，在我很低落的时候，然后说又很负面的时候，他就会用祷告然后用上帝的话来告诉我说，你其实是很美丽的，你很漂亮，然后对，然后也很有就是我原本个性特质里有的优点，他就把我讲出来。这些优点可能过去已经在那样的一个毁坏当中，我已经看不到我自己有优点了，对，所以他是不断的在把我的优点标明出来，让我可以慢慢的把自己建立回来。我其实蛮需要别人给我一些的正向回馈，因为我过去蛮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的，当这个评价好的话，我就会慢慢的长大，对，但不好可能就像在感情中给我一些负面评价，我就会因为别人评价而决定我的人。
是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个评价？跟成长背景有关吗？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从小因为我在家是老二，然后老二的话其实上有一个下有一个，然后中间很容易比较容易被忽略，就可能例如说回阿嬷家他们都会记得上面的跟下面，就会忘记我。其实父母怕不会故意偏心啊，但是可能在环境中啊一些亲戚里还是会不免漏掉一个人这样，对，所以我会期待被看见然后得到掌声，对，所以我会试着做一些可能跟就是上下两个不一样的，可能跟姐姐或跟弟弟不一样的事情，多表现啊，然后让他们对我成长，我就觉得耶，我被看见，我被肯定，我有优点了，对，所以这个评价对我来说就在成长历程就不断的去索取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建立到我觉得我好像长大了，我有自信了，所以我以前的那个自信来源真的都是从别人评价来的，或者说我努力追求做到好，别人给我掌声。
所以这一次的恋情的一个失败，觉得对自己其实是一个摧毁，就是说好像过去建立起来这些形象都被毁掉了。
对，因为他就是这么亲近的人，然后我很在意他，几乎有点以他为中心。对，然后神可能在后面这样子，所以他说的什么就会决定我是成为怎么样的人，这蛮可怕的。
是是，所以后来虽然说分手了，跟他分开了，但其实是要走过一段疗伤的过程。
对，
除了你身旁的人他们愿意正面的给予你肯定跟鼓励之外，你觉得当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他给了你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就是有一句圣经说，我们的根基要建立在磐石上面。对，如果是建立在沙上面的话，就会被浪冲掉。根基是建立在不对的事情上的时候，那东西如果一旦抽离，你就会倒掉。因为这句经文其实我蛮大的觉察到说，啊，原来我把重点放错了。其实不应该把自己的所有就是放在别人的手上，不应该由别人去决定我的好坏，或是去决定我的情绪等等的。对，所以那时候在读神的话，可以慢慢知道原来真的没有智慧。这不是说我要有智慧，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开始去读圣经，然后从当中去看说，诶，神他的爱到底是什么，什么才叫做真的是爱。
像你刚才提到的那节经文，就是根基盖在哪里建立在哪里的一个重要性哦。所以当你再回头去看那一段的生命的经历的时候，会觉得当一个人把他的生命价值建立在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或者是追求成就感也好，会像盖在沙土上吗？
对，我觉得都是危险的。因为一旦这些东西不见的时候，其实好像就没了。对，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对啊，有些人是因为工作上成就，那如果工作，如果没了，那不就完蛋了，好像世界就毁掉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就是凡事就是为神而做，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然后你是甘心乐意去做的，别人的评价也不会那么影响到你了。
健康的自我形象是这样子再建立回来的吗？
对，其实真的花蛮多时间的。
大概多久啊？
大概2年吧。
哇，也不容易耶。这个过程当中会常大哭大笑什么的？
前半年真的是几乎每一次可能在主日的时候都会大哭，周边的朋友都很不舍，就觉得我怎么就是这段伤得很重。但其实半年后其实就好蛮多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在单身的生活，然后好好的去过，对，把自己过好这样子。对，那就是要划清界限，就人跟人之间要有一个适当健康的界限。可是我在感情中那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就反而把我所有全部都丢下去了。对，但这就不健康。小组长也是透过这过程不断的陪伴，然后或是给我一些经文啊，然后我自己也会看书，可能像教会有些感情的一些主题，对，我也会去听，然后听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我又没有智慧。对，然后就在这过程不断的去学习，对，看书，对，然后还有在祷告，其实都是一点一滴的恢复。
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生命的功课如果没有走过这个失恋可能还学不到。
对啊，我觉得是耶。就像根基这件事情，对啊，我以前常会放在别人给我的掌声，对，如果没有掌声我可能就会有点不开心。但是我现在其实就觉得，有没有人给我掌声我好像都还好了，不会太在意。对，我只要愧对于就是我所做的事，然后不愧对于神就好了。
是，
就我觉得越来越健康，是蛮好的。
真的，而且心好像也越来越自由。
对对对，
就是我们快乐的钥匙不是放在别人的手上，
对，
而是交给上帝。
对对对。对啊，
感谢神。小凡自己这样子走过来之后，从失恋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生命的功课。那我觉得更美的是，从研究所毕业之后，你也开始在为你的未来在祷告。
对，
上帝又怎么样来带领你前面的人生道路，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来分享。
好，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领导我里面，我 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
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中华民国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社工督导林小凡。今天小凡跟我们分享了从失恋到真爱的生命故事，我觉得真的好真实哦。在面对失恋的时候那种打击啊，真的只有经历的人才会知道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怎么样真的走过来，然后自信自我形象重新的去建立。我有几个问题很想要问一下哦。
好，
就是在回顾过去的恋爱经历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渴望追求的是什么？
其实会渴望有一个可以完全接纳我的人。对，然后不管我的喜怒哀乐啊，或是我的负面的一些想法，就是当我可以讲出来可是还是可以被接纳的时候，对，我觉得那就是真的很被爱。但我以前就是很害怕冲突，对，所以会不敢讲我真的内心的想法，因为讲话我就开始患得患失，会觉得你会不爱我了，看到我真实的面是不是就觉得我很糟糕，对啊，会害怕。
是，那你寻寻觅觅到现在，你觉得这个人出现了吗？
还没。
我觉得可能大概就是耶稣吧。
太困难了，这样。对啊，
真的
觉得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去接纳跟我很不一样的人。
真的啊，我觉得真的能够完全接纳我们本相，大概除了主耶稣。因为可能就连我们爸妈都还蛮困难做到这件事情的。
对啦，
那就放在祷告当中求神预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弟兄。
对，我觉得或许应该是说我觉得可以接受有冲突，然后可以有和好。因为我后来在回想，其实蛮多是因为可能父母他们以前在吵架，吵完之后隔天就没事了，所以我没有看到他们怎么和好的过程，所以我会害怕冲突。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和好，导致我没有办法真的很诚实的讲出我自己的真心话。
如果现在有身边的人失恋了，你会对他说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勇敢的做自己，就是那个做自己是就是渐渐了解神眼中的自己，而不是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对，你要自己知道说我这么做的原因跟动机其实是出于一个爱的，对，然后可以表达出自己为什么，可能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会不开心等等的。对，可以自由的讲出自己。对，我觉得就是要很诚实，因为我觉得这其实就跟等一下或许会提到说为什么会做社工遇到一些状况，就是其实很现在蛮多人就是因为不敢表达，不敢诚实的表达，所以在关系中很容易会有一些冲突跟猜测。对，然后猜错了，然后可能觉得说哦，对方应该是可能对我有意见，然后当他可能一个眼神来说你看，对，就是对我意见，青少年就特别容易这样打起来。对，那其实到现在在他们的家长其实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这种问题会不断出现在人类当中呢。
真的也是真的是要去学习的功课，而且要怎么样正确的去解读它。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角度去解读那就不对。
那说到这个在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的工作，小凡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协会的？
我那时候读家庭教育研究所，毕业之后我是有在思考我要不要做家庭，对，还是说我要回社工界。那时候因为我有点难抉择啦，所以想说刚毕业我就放松自己一下，所以我简单做个祷告，就是主啊，我的工作方向其实都是你的带领，那你就给我开路吧。那如果有话你就让小天使亲自给我一个工作资讯这样子。
小天使真的很重要耶。
对啊，然后后来真的有小天使哦，就把工作资讯丢给我，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觉得这个我不喜欢，社工的东西我觉得那时候我不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去另外去面试一个精神科相关的社工，然后后来没有上，然后神就把那道门关起来了，那我就再继续祷告。然后那时候已经玩到第二个月了嘛，放假放到第二个月，那我就祷告神说，神啊，如果工作是你要为我预备，就请你让工作自己来找我吧。我又做这个祷告，然后后来呢小天使又丢了资讯给我，我就看了一下好像蛮好玩的，所以后来我就去面试了。然 然后面试发现，诶，我的之前学的家庭教育跟这个社工的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然后就发现哇，一拍即合。对，所以我就进到更生少年关怀协会。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两个月其实更生少年关怀协会那时候有社工诶，所以其实那时候已经职缺关掉了。第一次有嘛，第一次我看的时候我不喜欢，第一次看的工作跟我现在上的工作是同一个工作啦。对，然后我第一次看我没有喜欢，对，然后第二次看才觉得诶是他。对，然后就很妙，中间过程其实两个月是有社工，然后到我第二次祷告的时候，诶，那社工又离开了，所以就换成我了。
当你进到协会的时候，你当时的工作内容是哪些啊？
我以前是在公家单位，所以做什么内容其实都蛮单纯，对，就把个案做好这样子。那后来进来这边就发现哇，好多元哦，就是它有一个餐厅叫未来咖啡，然后就是提供更生少年出来可以有一个吃饭的平台，那如果你要工作也可以在这边工作，对，然后还有我们会进到少管所去服务少管所里面的学生，他们出来啊，回到社会啊，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协助他，陪伴他，对，虽然是都是做个案工作，但是里面的内容就比较有趣，例如说营队啊，我们暑假都有一个营队，对，更新转换营队这样，然后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啦，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固定的大型活动，我们就会招募大概60个志工，然后一起进到少管所去办3天的营队，对，然后就是很青春，
真的哎、
然后就有一个餐厅，就算最特别就是这个未来咖啡这个餐厅，
因为可不可以更多介绍一下？
因为未来咖啡，我们其实过去是发现说青少年他们从少管所都想说，我出去我一定要改变，对，我要找工作，好好的打拼。然后后来就发现，诶，出去之后人呢就不见了，所以就觉得说，诶，他们要出来一定要有个地方可以衔接，先让他们在这个网子里先留住他们，等这些鱼就是在网子预备好了，然后再进到那个社会的栏杆嘛，再进去可以回到他的社会里面。
是是，
所以我们这个中继职场，它其实是一个短暂的，大概会有一年的时间，就让学生先在这边练习像内场的烹饪啊，然后外场会有做咖啡饮料送餐，对，要跟客人互动。那因为过去少年如果他们直接进到一般的职场啊，很容易会因为跟老板吵架，跟同事打架，然后就拜拜了，对，他们就把老板 fire 掉。对，那我们这里其实给他们蛮大的包容性的，让他们知道说这边虽然不是说瞧不起你哦，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算是训练场，所以可以容错率会高一点，对，让他们可以先在这边学习，有一群就是里面有社工啊，然后有店长等等，就可以跟他们在这个团队里面建立比较正向的关系，让他如果想要不知道去哪的时候可以来到这边。
这个未来咖啡是在哪里啊？
未来咖啡在新天宫站4号出口附近。
哦，那捷运那很方便耶。
很方便啊，对啊，走个5分钟就走到了。
虽然它是叫未来咖啡，听起来好像是喝专门喝咖啡的地方，但是有公餐。
对，我们有公餐，像意大利面啊、炖饭啊、牛排啊这些的。
那你觉得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再去面对这些更生的孩子们，你觉得你怎么样跟他们接触，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关系啊？
信仰上我觉得是一个生活，所以可能会转化方式跟他们对话，对，例如说可能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可能就会跟他讲说，诶，这件事情你受影响的部分是哪边，对，那你情绪是什么，那你是不是有被他别人的什么话语影响了你，那你怎么想，所以导致你的情绪会不好，对，那我就会用这个方式去引导，或是用一些情绪卡让他去挑，因为青少年他们对于情绪其实蛮难去讲出来的，对，所以会用一些小卡让他去挑，你现在情绪是愤怒吗？沮丧吗？难过吗？他们就会挑，然后挑了之后上面还会有一些图案嘛，就会透过图案去跟他对话说，那这个有像你吗？对，然后他就会可能会试着再多讲一些。
你觉得你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的挫折或者挑战呢？
挑战的话，因为其实青少年在出关所的这一段路程其实是蛮风险期的，对，他们虽然有心想要变好，但是怎么变好他们其实还没有把握，然后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餐饮好像也不晓得，对，因为就像我们可能以前高中的这个年纪嘛，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真的要干嘛，所以他们的那时候的心性是不太定的，对，如果要他好好的做8个小时，然后薪资才158块， 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都是赚快钱，很像诈欺或是贩卖毒品啊，这种一赚都赚很多。以前都常会被青少年瞧不起说，啊，你们社工赚那么少哦。对，就是要出去吃饭，可能社工就会有一些预备金的小孩给他们吃饭，他们说，哎，我有钱啊，你掏出来几千块这种的。对啊，然后就会被他们瞧不起。所以就是在他们金钱价值观，我们需要去花蛮大力气去跟他们去讨论这一块。那为什么一个青少年还未成年的人他需要这么多钱，他要扛一个家计吗？对，所以其实蛮多还是回溯到他的家庭，这家庭灌输这孩子什么。对，因为其实蛮多父母会在孩子面前讲说，啊，没有钱没有钱，然后家里很辛苦什么的，就算可能或许是事实，但小孩就会听进去，所以他就觉得我要去承担父母的角色。所以这样家庭的位置错位的时候，孩子就会次序就跑上来了，就变跟父母同辈，然后他要去赚更多钱。有些真的是拿钱回家，然后父母还同意他们这样做。对，所以其实这是整个家庭的状况，然后只是孩子是一个就是行为的结果，让我们看见说，哦，家庭的一些价值观怎么影响他，所以让他爆出来这件事情。
你在陪伴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真的看到很多失去功能的家庭。
其实会觉得真的蛮难做的。对，因为父母他们的成长已经定型了，然后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看孩子这样子的状况。对，那所以我们其实做虽然是以少年更生少年为主，但是我们其实是做整个家庭。对，那我们今年从去年开始其实做蛮多从父母开始的。对，那如果父母其实跟我们关系不错，慢慢他愿意进到我们的团体的话，会有蛮多的觉察到，原来我这样的对待孩子或者说我这样的关心孩子是造成他们可能对金钱价值观的偏差。可是再讲没有钱没有钱，就真的没有钱，所以孩子就要想办法，所以就变替代性父母。可是当这种次序错位的时候就不对了。对，就要让孩子回到孩子，父母回到父母。
而且我觉得当一个孩子他没有一个所谓健全功能的家庭来帮助他成长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看待自己的一个角度会不会也是蛮错误的？
会啊会啊。对，他们就觉得自己因为很不够很不足，所以他们需要努力，所以他们整天在想这是我要怎么赚大钱。对，但其实内心都很多的没自信，大部分的青少年都很瘦，但他们会伪装自己嘛，所以就会看起来很凶啊，然后不讲话。对，但其实是某层面他们跟人的那个关系跟感觉是会有点关掉的。当关掉没有感觉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难处理啦。对，因为他就是抗拒，可能需要慢慢的去松动，让他感觉到这地方是有爱的。对，然后我们是关心你的。
茫茫人海，深深期待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为你祝福，听你倾诉，陪你走过流泪谷，爱永不止息，驱走心中恐惧，真爱在心底，平安就来临，爱永窒息，让生命变成奇迹，深深祝福，黑夜转眼要过去。
不知道小凡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们这个协会在陪伴的一些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改变的？
对，那一来学生他有这个意愿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当孩子或家长不愿意的话，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松动他们。对，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对，那做不做得到我觉得都可以再讨论。对，所以当孩子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就透过有一些可能例如说他去在内场工作嘛，那我们就会鼓励他去考一些证照，然后给他一个方向。那我们就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原本不喜欢餐饮，只是觉得说他要出关所了，那就找个地方安顿一下。对，然后后来在内场做菜啊，做一做，诶，做出心得，然后也很喜欢做一些创意料理给我们吃看看。 对，然后他做了之后开始可以考试，然后去做准备，然后这就变成他的一个梦想了。所以有次在跟他聊天，他就说诶，他现在的兴趣，他就可以很笃定讲说我喜欢做厨房，然后我要去考中餐丙级，这样还想要成为厨师。对，他就找到他的方向了，对，然后是透过这个过程的探索，然后慢慢的找到兴趣。确实他中间有一段时期是有碰到毒品的，对，可能遇到一些家庭的事情让他很烦，然后他就去用毒品。对，但是我们不会看他是一个慢慢迈向康复的过程，不会说哦，你碰了毒品就完蛋了，你就再犯了。当然他该付的代价还是要付，对，只是说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的时候，我会跟他分享说我自己的信仰，我会怎么去面对压力，我会祷告，那我可能会跟我教会的人说一说，那当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办呢？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青少年心情是特别的孤单，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怎么祷告，让我感受到神的爱，那我就会为他祷告。那愿意接受我祷告的学生，其实他们都会有感受，就当我祷告完之后，他们就觉得诶，好像心情好很多了，就平静很多了。对，所以我会在这当中会去分享我的信仰怎么帮助我。对，当我受帮助，我也想把这个很好的东西分享给你，让你有这个工具可以使用。
真的耶。而且他们怎么样重新的去认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啊，虽然说他们过去因为更生人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标签，很重的标签，好像撕不下来，但是他们怎么样重新认识到自己其实很宝贵的。
对，其实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比较不会以说啊你是更生的学生，或者说啊你是关过的，我会以就是神的角度，因为神他在创造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有起初的计划，那我就会这样跟学生分享说，你出生在这世界上一定有神给你很宝贵的计划，对，或许你还在找还没有找到，对，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找，然后让你知道在这过程诶，你喜欢什么我们就去试试看，对，然后去研究探索，然后找各样的志工老师啊来帮助嘛，对，然后让你可以在这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诶，其实你的生命是有一些价值的，对，并不是外面人说啊你就是拍音啊你就是 mogu 啊就八加九啊，都是这些的负面的字词，对，然后让他们可以重新用就是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是，有没有孩子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有不一样反应的，就觉得说真的吗，然后很怀疑这样。
会啊会啊，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开始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对，那我自己也是会透过我自己的经历去先带出来神是怎么看待我，或许我过去也有自己很没自信的时候，但后来慢慢发现诶，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所以就是不要小看你自己，对啊，你虽然发生这件事情，但都是上帝所化妆的祝福。对，现在你可能真的很痛苦，可是未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反转的。那我会拿一些过去学生的见证，他们是怎么样可以成功走出来，然后翻转生命的。对，我会用这些例子让他给他有一个盼望，让他知道说你只是在这个过程，然后未来你会走到美好的地方。
你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是让你非常感动甚至会想要哭的那种时刻？
想要哭哦，其实学生当他真的慢慢在变好的时候，
那喜极而泣吗？
喜极而泣，对，因为他其实有找到方向，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我们今年其实真有一个成功的个案，他后来因为他过去有蛮多社工在帮助他的，所以他在今年度来到我们的未来咖啡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找到一些方向，所以后来他就去考了社工系，然后考上了一间蛮好的学校，对，就我们的少年他考上了一个大学了，
哇，
对啊，而且是北大的，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强，对，然后这过程大家都很替他开心，而且因为这个学生他的变好会影响周边的人，也觉得哦，读大学好像蛮好的，我好像也想要去试试看，对，他会带动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就很替他感动。虽然前面其实真的是其他的单位的社工其实是铺了打了非常多根基了，然后所以才在我们这边开花结果，我会觉得其实生命的历程真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栽种的时间，跟要浇花要晒太阳，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开。以前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只是种子在土里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社工或志工会觉得啊怎么都看不到，对，但其实要等待， 要等待他度过这个时期，嗯，然后找到一些方向。
你身旁有没有人曾经问你说这样值得吗？
嗯，对啊，他们也会问，就说例如过去有曾经陪伴过六年的陪伴六年他才慢慢变好，那我会觉得其实是值得的，因为有时候不能只看那个当下。因为我有问过一个学生，大概也是陪伴他五年了，然后五年后我就问他说，欸，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时期你是有想起我对你说过的一些话，然后你因此没有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说有啊，你的话都在我的脑海中，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去做坏事了。然后就觉得哇，就是真的很感动，会觉得我当下所做的其实并没有浪费，都不会是就是白白的这样子。
我想今天在分享小凡的故事的时候啊，自己在从失恋到真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怎么样对于爱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学习跟体会之外，之后你也把这份爱也带进了你的职场的里面，
对，
在工作当中你也去陪伴这些更多的青少年，其实很感动的。
是
我想在今天节目要结束之前呢，如果有一些的朋友他可能也在这个挫折啊跟沮丧或者是一种失败感的里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对，因为我会想到一句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他有提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对，我觉得这句话坦然无惧的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打动的，因为其实很多关系都是因为害怕，所以没有办法去诚实的去表达跟健康的互动。对，所以一旦有隐瞒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精神疾病其实越来越多，连青少年也是，然后青少年家长也是，他的上一代又更是，所以那其实是一整个在心理健康的部分没有被，就是没有被抒发。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去诉说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诉说他觉得对环境的愤怒。对，当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诉说的时候，可能没有对象没有办法让他得连续蒙恩惠，所以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伤害，互相伤害过程，会慢慢变成一种压抑。对，所以我会很期待是说，把自己的真正的情绪要说出来，跟神说，让你的情绪是有个释放的出口。对，然后当你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时候，不要去否定它，要接纳它，学习像神怎么爱我们一样的爱自己。
真的耶，我觉得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呢，很容易跟很习惯的就会低着头，然后一直看着自己的伤口在淌血，然后要止血啊缝合啊等等等的，就会一直盯着他。但其实或许我们需要抬头一下，看看你周遭，看看这个世界，会发现其实你身边是有一些人是在关心自己的，有些人正在爱着我们，正在帮助我们，正在陪伴我们，而且还有一位天父上帝，他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
对，
是，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把头抬起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看一下你周遭的这些爱你的人，我们真的不是孤单的。无论你是在失恋当中，或者是在挫折沮丧当中，或者你觉得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挑战，很盼望小凡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我们一丝力量跟盼望哦。
谢谢，
真的再次感谢小凡的来到。
谢谢。
那当然今天提到了未来咖啡，欢迎你可以来到未来咖啡这边享用午餐晚餐。你这个营业是从早上到晚上的吗？
我们从11点到7点，然后最后点餐是6点半。
感谢神，太棒了，不只可以喝咖啡，而且还有意大利面各种餐点可以来享用。再次感谢小凡，
谢谢你，
也要祝福这个根生少年协会做更大的事情，然后祝福更多的青少年。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来索取实体的 CD， 或者如果你对于基督信仰也希望多一点的认识跟了解，你可以来上这个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那如果你想要直接下载分享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或者微信，或者我们的 APP 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在这些的平台上都是同步播出的。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就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拜拜。
茫茫人海，深深期待，让生命充满
平安的真爱。